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尽的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22号，公元2006年4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芝加哥接受作家专访，西藏学生继续就读高中面临各种困难，被迫辍学。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受到民众的极大支持。大赦国际称中国存在大量的侵权行为。西藏班戈地区再度发生5.6级地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旧金山和明尼苏达州的各项访问议程后，本周二28号下午抵达芝加哥奥克港机场，受到部分邀请人士和当地藏人的迎接。达赖喇嘛按照先前允诺，将在芝加哥停留数天，接受作家鲍尔·艾克蒙德的独家专访，因此达赖喇嘛至此将不会在芝加哥的公众场合露面。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扎西旺队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首站旧金山参加世界各宗教领袖高峰会议之外，还前往明尼苏达首府明尼拿布里斯接见了当地藏人。本周一在明尼苏达州洛切斯特的麦野医院完成例行的身体检查后，向医护人员发表了演讲。
在他们西高国为今年冬天里啊，去年是你们还是在训练家安排查的把中地今年的这里学校国门办案。
哲希望队继续表示，从本周二开始，达赖喇嘛在芝加哥附近停留几天，接受一位撰写书籍的作家所进行的专访。在本台问及有关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面后，布什总统是否有望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扎西旺队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主要是以南美洲的5个国家为主而展开的，在美国没有任何官方会晤。从下周六29号开始，达赖喇嘛将前往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展开访问。扎西旺队继续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期间，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为了营造同中国的友好对话环境，强烈呼吁流亡藏人和支持者不要展开任何抗议胡锦涛的示威活动。他说，美国政府、国会和个人权团体一向对西藏现状，特别是西藏的人权和未来藏中实质性的对话表达关注，因此认为这次美国政府方面会在这些问题上向胡锦涛进行呼吁的。另据芝加哥宗教传媒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下午乘专机抵达芝加哥沃克港机场，达赖喇嘛的几位朋友和移居在芝加哥的大约20名藏人特来机场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芝加哥国际佛教观主席慈任南达表示，达赖喇嘛这次在芝加哥展开的访问纯属私人造访，没有向外界公开透露。当地藏人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得知消息，并前往机场迎接。他说，达赖喇嘛这次是1999年后第二次访问芝加哥。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学生继续就读高中面临各种困难，被迫辍学。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西藏农牧地区在校学生由于没有社会关系，无法继续上初中和高中学习，被迫辍学在家务农。近期从西藏日喀则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18岁的青年， 向本台记者证实。
夜了青，俺做的那地子白相买不到，大锅买不到做了。俺修了九两木头石，长了两木头石，今天来，俺那工资都是起码是了。
自己从七岁开始在日喀则昂日县地方小学和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参加高考时只差五分而落榜。但是同他一个班级的部分学生虽然考试成绩分数比他低，然而顺利地被录取。消息透露人表示，无法继续上高中就意味着自己的大学之梦被淘汰，而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就是由于自己是来自农牧地区的孩子，没有社会关系和经济而造成的。之后他被迫辍学在家待业，最终选择流亡之路，期望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中继续学习更多的知识，来完成自己的大学之梦。消息透露人曾经在日喀则昂日县上学的学校中，课程分为藏文、汉语文、数学、政治、自然、历史、物理等。该地区小学和中学不用交学费，但是书本和课桌费必须自付。到了高中，每学期要上交3600元人民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受到民众的极大支持，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青年会德吉岭峰会的组织下，当地20名藏人与本月14号开始展开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今天已进入第六天。活动途经各地时受到了印度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德吉岭西藏青年会会长伽玛彭措向本台表示，单车周游活动于本周已抵达印度安巴拉地区时，受到了当地部分官员和民众以及安巴拉银藏游协成员的热烈欢迎。之后于本周三抵达印度哈瑞亚纳和班加普首府坚定港城市时，同样得到了西藏青年会坚定港地方峰会的支持和协助。伽玛彭措表示，坚定港地方印度青年党主席和银藏游协会长、媒体记者等共同出席了当时在坚定港举行的欢迎仪式和新闻发布会，并且纷纷表示要求和支持达赖喇嘛将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等。伽玛彭措继续表示，本周三在当地还举行了一次烛光游行集会，坚定港地方西藏难民和学生等上百人参加了集会，呼吁印度政府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这次为期10天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结束在印度哈瑞亚纳和班加普首府坚定港的各项仪程后，继续前往热吉普拉和象布、巴尼波等地区展开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当地印度民众加强宣传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赦国际称中国存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大纪元消息，大赦国际组织的库马尔认为，无论是古老的藏传佛教还是如今遍及中国的因特网技术，这两者在中国都成为镇压的对象，原因是他们都被启示为独裁政权构成威胁。库马尔说，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从根本上讲就是政府对社会有绝对控制权，因而造成了大量侵权的行为。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总统布什就此表示，在我们的讨论议程上当然有公平贸易、人权以及宗教自由。布什总统去年11月访问北京，前往一个基督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推动中国宗教自由的决心。那些争取宗教自由的人们包括西藏的佛教徒、中国西北地区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修炼者。美国高层官员表示，布什总统现在将强调中国需要触及数百万民生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只专注于某些个案。中国的一大主要人权问题涉及抗议开发商征用农村土地的农民，这些开发商往往和共产党有联系，没有经过应有的法律程序，也没有给予农民应有的补偿。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库马尔说，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集会示威， 被报道的群体抗议事件就有至少8万起。他说，中国当局常常使用残暴的手段驱散这些抗议的示威者。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纳曲地区邦格县和西藏安都智多县之间，于上周五14号发生5.6级地震后，今天在西藏纳曲邦格县又发生了相同级别的地震。根据法新社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早上5点钟，西藏邦格县再次发生了5.6级地震，目前还没有传出受灾情况。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北纬31.5度，东经90.3度。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吉桑坚参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当时正是乾隆皇帝统治清朝的时期，皇帝对佛教的信仰及施主供养传统，从皇帝对第八世达赖喇嘛的倍加恭敬程度中可以看出，没有丝毫改变。特别是1781年，乾隆亲皇帝给达赖喇嘛的书信中写道，金刚持达赖喇嘛现在年岁已不轻，与前世金刚持达赖喇嘛一样，继承西藏政教最高权力，因此特拜大喇嘛呼杜克兔、扎沙堪布以及大臣前往，并颁赐有70两黄金筹造的17册金册、金印以及其他丰盛的礼品，敬请予以接受。我的国师张扎呼杜克兔喇嘛已圆寂，特请赤罗蒙汉进宫以补国师之职。现达赖喇嘛已精通显密二教，需担负起政教之职责，以维护佛法及广利众生。由此可以看出，根本没有改变第八世达赖喇嘛担任政教最高权力的地位。另外，满清顺治皇帝执政17年间开始统治中国，康熙和雍正二帝在位74年间巩固并稳定了政权，之后乾隆又统治满清60年，那时期可说是满清最丰盛时期。但即使是那时，满清也从来没有对西藏进行武力侵占的意图。比如第七世达赖喇嘛从礼堂到拉萨的护送卫兵及驱逐准噶尔的所有清兵立即撤出西藏，按博罗尼之要求，从西藏驻军2000名当中撤出500名，又依九面囊街要求撤走400名。另外，发生杀死2名驻藏大臣事件后，满清虽然下令从四川派大兵到西藏，但后来听到西藏已平息此事，故立即停止，援兵继续前往。公元1778年，在萨恩，西藏康区的一个地名，有一部分人对当地人民及政府共查肆意抢劫掠夺。为了消灭这股恶势力，西藏派大臣贡多仁巴前往尾罪，满清也派四川之部分官兵进行援助。萨恩这股恶势力被平息后，满清立即给清军总兵下旨，关于达赖喇嘛之共查被盗之事现已查清，并依法处置了首恶，若久留此处，怕给达赖喇嘛的属民制造麻烦，故应尽快撤军。从击败郭尔克军后，立即撤走中堂大臣及满清所有军队等各方面来看，很明显地看出当时满清根本没有统治西藏的意图。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吉桑坚参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